在尼西亚信经第二条，耶稣基督他是受生而非被造啊，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下面那一句话，与父一体，在尼西亚会议之后就引起轩然大波啊，因为亚流既然被定为异端，他就比较低调了，他用比较温和的形象出现，他的徒孙不再坚持那个生跟造的区别啊，他们反而是在与父一体的文字上做文章啊，就是圣子跟圣父是同一个本体，他们把它改成与父的本体类似啊，本来是本体相同啊，他们把它改成本体类似。正统神学家本来也接受本体类似，因为他们觉得圣父跟圣子的位格是不一样的，为了区分圣父跟圣子的位格，他们原先也接受本体相似。但是后来正统神学家发现亚流或者是亚流的徒孙叫做半亚流，就比较温和的亚流派，也是异端啦、他们在用本体相似的时候，是意含着说耶稣基督的神性是有瑕疵的，所以正统神学家吓一跳，他们后来就非常的坚持说圣父圣子本体是同样的。那就在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就又补充了尼西亚会议的圣灵那个信条第八条原先只有我信圣灵是神，但是后来又补充了几句话，我信圣灵他是赐生命的主，同父而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所以君士坦丁堡会议跟尼西亚会议是要合并在一起的，所以今天的尼西亚信经在第八条圣灵是神上就完整了。真正给三位一体教义画上句点的是奥古斯丁，他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三位一体啊，他详尽的讨论三位一体的真理啊，他的贡献也有三点啊。第一个贡献，他强调三位的作为上是合一的啊，是不可分的，这个也是继续延伸加帕多加教父的思想。比如道成肉身，耶稣的救赎他的受难，他的复活，事工上三位都是彼此同工。第二点是从关系来了解或者是来区别三位，奥古斯丁他说父生子三位的关系是永恒而真实的，这为什么从古代的教父到最现代的神学家都喜欢用关系来说明三位一体呢？因为所谓关系就是要超过两位才可以讲关系嘛，用关系来说明三位一体可以避免抽象的观念抽象的位格啊、本体啦、所以可以避免那个语言上的困难。父生子，子被生，灵发出。奥古斯丁的第三个贡献是用类比的方式，是来帮助人了解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奥秘啊，无法被证明。奥古斯丁认为万物多多少少都反映了三位一体的真理。上帝既然创造了世界，那所以世界一定有一些痕迹反映了上帝自己的本性。这些痕迹不是要证明三位一体，而是帮助人了解三位一体的奥秘。他是用比较抽象的思想来辅助三位一体的教义。首先第一个，他用爱爱者主动式，被爱者被动的，还有连接两者的爱，是奥古斯丁用的第一种例证第一种类比。第二个类比我很喜欢他用的是人大脑的活动，记忆力，理解，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洞察力，我们的思想，意志，这三个大脑的活动就好像三个位格一样，你可以说那个脑的活动或者心理上的活动基本上是一体的，它们没有组成三个不同的脑或者是三个不同的心，而是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整个脑或是整个心，而且渗透到其他的两个当中。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就介绍到这里。